今天的那个主题呢，也是陈牧师所预定的哈、哦。那彼此相顾。但是你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彼此相顾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凭什么彼此相顾呢？在经文上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凭着主所赐给我们的喜乐，但是。主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喜乐？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很认识哈、哦。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理头发的时候，我们跟理发师很熟，那我们就跟他讲说我们家里一些跟孩子之间的互动什么的。那我想我讲的很简单，讲完之后呢，理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看到你们家好像很快乐的样子。”然后讲完之后，那个脸色就下沉。那我就在想，我刚刚讲了什么？我想，我只讲一个很简单，我们孩子之间的互动。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很不完全的啊。我们的互动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我们只把欢乐的部分跟旁边一个没有信仰背景的一个理发师讲，然后他就觉得。你那种快乐是我所没有的，所以我也是很好奇，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是不是我们自己没有很用心去看？那前一阵子女儿去了这个青少年退休会回来，那青少年退休会呢，他们不同的教会，有些人大概不认识的，但是都是青少年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当一个小组，他们就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包括他们自己的家庭背景。就讲了很多，分享了很深入。然后回来之后呢，女儿讲了一句话，把我也吓一跳。她意思大概就是说 ，Daddy, I say what? You know, I think I'm pretty blessed. 就是说我实在是很蒙福的。那我女儿个性从来不是这样子哦。她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是很吓一跳的。我说，and why?为什么你说我们是蒙福的 ？I think we are in a Christian family. 我们是在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下面。那后面我没有再追着问哦。那我们跟女儿关系事实上也是很不完全，就像你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很不完全的。那但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跟喜乐，好像超过我们自己所能看见的。所以呢，我们在往下看这个主题之前呢，你今天来的心情可能都不同哈。有人心情可能不是那么快乐，有人心情可能很快乐。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神是会赐给我们喜乐的哈。所以无论你的心情在哪一个方式呢，那你待会我们用十秒钟你去祷告，然后求主呢让你心里面发出主的微笑。然后微笑完之后呢，我们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用最灿烂的微笑互相拥抱。好，我们花十秒钟。好，我们起来吧。相信这一次没有两个礼拜前那么肉麻哦，已经习惯了。我们那个礼拜五的时候巴山跟 Bruce 跟我一起去看一个精神上有困难的一个女士那个进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女孩子已经恢复了我们感谢主，就是巴山跟他祷告，他已经恢复很多了。那之前就精神上很不稳定， 但是还是看到他心里面心里面很沉重的，然后但在整个脸很沉重的时候呢，我们也很感谢主，他在讲说救我，救我。那在两个礼拜前呢，我们有机会去看的另外一个姐妹，刚开完刀的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呢，她是动很大的手术，那我就跟她问一下说，你到底动哪些手术？那她就把医生的一些诊断书证明给我看。那看完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说，你这个哪是开刀啊，你明明就是装修嘛。那装修做什么呢？她一共医生在她身上这个大概特别是左边这边呢，他做肿瘤的切除，重建胸壁，重建心包。那这是一个已经信主的姐妹，我看见他这个医生开给他的这个整个真的是装修，那基本上肺部呢，肺的左上肺、左下肺都切掉了，剩下左中肺，右肺呢？右上肺已经有点肿瘤，那至少右肺还是可以呼吸的，所以他就很自然讲说，每一个呼吸都是主很大的恩典。然后因为我们在他是在加拿大这边，我们已经认识他两三年，我就可以看见。我这样形容，就是他有一点酒窝，人瘦瘦的，但是我每一次遇见他的时候，我可以看见他经过大概七八次以上这种大型的手术，但是他心里面就是涌出一个深邃的喜乐，深邃的微笑在这个里面。所以当我们主题想看到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时候呢，我们不禁要问，就是那主如果是给我喜乐，那我怎么样去经历这个喜乐，而且让这个喜乐充满在我的里面呢？我想这个今天我们真的想仔细去看的一个主题。那在往前看之前呢，我们想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在你面前都是很不易的人，但是你说你是我们的大牧人，而且你为我们舍命，我们真的向你承认，有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你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在你以外去寻求别的来源，做我们牧养我们的来源，做保护我们的来源，供应我们来源，引导我们来源。但是曾几何时，这些来源就像耶利米书所说的，就像一个破裂的水池，水都漏光了，我们再一次破碎到你的面前。主啊，大卫的诗篇说，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向你承认，有多少时候我们真的是忘记了你，忘记了你是我们供应的主要的来源，是吧？特别我们为牛顿国语堂祷告，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孩子感受到大概十几年前在华埠的国语堂也是差不多现在的人数，主啊，在这样的弟兄姐妹一群同心合一在你面前仰望你，被你带领，被你牧养的时候，主，你那奇妙的恩典就在我们中间慢慢的塑造，你用慈神爱所引导我们，用你爱的管教我们，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走向前，带领我们虽然筚路蓝缕，但是一路路径上充满你的恩典、滋养、 高油，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求主也亲自鼓励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主，让他们心里面知道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主啊，我们也为在座的慕道朋友祷告，主，他们看见弟兄姐妹在挣扎中去仰望你的时候，也吸引他们像雅各树一样快跑来跟随你。主啊，这是你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奉主圣名求，阿门。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哈，从十九节一直到这个第二十二节呢，事实上是在讲说我们相顾的时候它的动力在哪里。然后从二十三节呢一直到最后面二十五节呢，你会发现有几个有意思的地方。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就讲到我的动力在哪里，然后动力之后呢，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动力，让这个喜乐变成我们生命的应用。所以从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呢，你如果仔细看，它有三个要字。第二十三节讲也要，第二十四节讲又要，然后到第二十五节的下半段说倒要。二十三节说也要兼顾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二十四节说彼此相顾，二十五节说倒要彼此劝勉。我们仔细去看这三个字呢，这三个方面呢，坚守指望不致摇动。我大概两个礼拜前我讲说，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会问说谁是我的牧者，谁是我的牧羊人，但是你一定每一次呢先要回到这个大牧人的身上。那在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我们不知道是谁哈。那有很多时候我就把保罗名字又抬出来哦，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呢那个保罗的味道很重。那当我们讲到说也要坚守指望的时候呢，然后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是讲到神的保守，神的看顾。然后讲到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时候，当我们彼此互相相顾的时候，又讲到我们彼此正领受神牧养我们的部分，然后彼此供应。然后最后一个呢，要彼此勉励，然后就是说不可停止聚会，就好像那些聚会停止聚会惯的人，那到那日就当更当如此。那个又是讲到当我们彼此勉励的时候，你被神牧养之后呢，你心里面是有个数的，你大概知道神在带领我们这个堂会在往哪个方向，带领我们教会往哪个方向走。所以大家看到弟兄姐妹走偏的时候呢，你不会放着不动的，因为就像一个牧人，那个羊走偏的时候，你就想去把它带回来，那个叫勉励，那个叫引导。所以呢，这三个要字：坚守、相顾、勉励。坚守有保护的意思，相顾有供应的意思，勉励有引导的意思。这三个加起来是什么？就是牧养。所以，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呢，他讲到说，我们要彼此牧养。牧养的工作的确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想稍微多看一下。到底那个牧养的动力从哪里来，就是这个我们就是回到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啊，我们来看一下牧养的动力。这里讲说我们因基督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我们请注意看一下又新又活这两个词，这两个词哈，什么是新，什么是活。这个不管哈，我想说我们在这有可能有信主很久的哈，或者刚刚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会做这样祷告哈。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来的要来教会之前，我们可能会做这样祷告哈。比如说跟孩子一起，我不晓得你在车上有没有祷告习惯哈，跟孩子一起祷告， 说主啊，我们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因为你的恩典是新的。我想做一个神的孩子，最奇妙的一点就是真的每天都可以是新的。那这新是什么意思呢？这新的意思事实上就是指这个十九节的上下文，他说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借着主耶稣的身体呢，我们可以到达至圣所，到达一个极善的神的面前。然后这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我们等于是在跟世人宣告说，也跟自己宣告说，我们整个世界其实都在想寻求一个方向，就是希望寻求一个完美、纯、全然为善、全然美丽的世界。但是呢，我们通常人长大之后都不相信这句话。那在这里呢，如果你看上下文，你就看到说，神是预备了一条道路。当人跟神之间那个被，因为人是很有限，而且犯了罪，所以跟神这个至善至美是好像天壤之别，永远相隔的时候呢，那神建立一条路，这个路就是新的路，然后往神的方向走。那这是新的意思啊，我们待会再仔细谈一下这个到底是新的应用在我们生活层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如果你没有好好去想这个东西哈，那个做基督徒呢，你会觉得哎呀还挺乏味的哦。那个我孩子就讲说，常常说，得，我说又什么啦？他说 I'm very boring。说你无聊干我什么事？哦，那我说无聊，那无聊是因为他没有被神的爱围绕，然后没有被神的眼光更新，当然你觉得无聊了。虽然你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是因为神是那么奇妙，他可以随时更新你的思路跟想法。然后特别我们看见，就是神到底那个我们讲福音到底是什么意思？福音说是好消息。好消息事实上是每天在更新的，更新我们的生命的。所以我们待会再往下看。我们先看新这个字哈，刚刚讲说这个是至圣所，这样通过来是一条新的路。他说又活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第二十一节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这个治理呢在原文里面大概意思是说，这个大祭司当然是指耶稣基督他在神的家的上面，这个事实上就是主耶稣在教会的上面，好，那也可以说是主耶稣就是牧养我们。那怎么牧养呢？二十二节，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哈，这个我们的圣经和合本呢是五四运动的产品，好，大概超过100多年，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去读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完全懂哈。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良知呢原本是邪恶的，这个亏欠是指我们亏欠神的荣耀，那倒转过来就是邪恶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良知是邪恶的。良知就在圣经指就是我分辨是非的那个能力，我其实不见得像我想象中分得那么清楚，那我是被洒尽的，我的邪恶的良知已经这时候因着耶稣的血呢把我洒净，把我洁净了，然后身体用清水洗净。这谈到我们的身体这个是污秽的，因为我们心是污秽的，所以身体跟着污秽了。然后所以活是什么意思呢？就只说我过去以为我判断是非的那个部分，原来我是常常我其实没有真的去分辨是非，我那个是非之心已经被转成已经是邪恶的，但是神用他的血把我洗净，然后神又把我们身体洗净，然后后面他讲说存着诚心和充足的心来到神面前。那因为被洗净了，所以我们就存着一个真实的心跟充足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在那个两个礼拜前呢，我就提到有一位牧师叫 Charles Simon 大概是18世纪19世纪的一个牧师。 那他在一个教会牧会五四年，他经过很多的困难，但是他里面的一个转变力，就是我上次提到，就是因为通常我们把这个就是在主里面的这个 humility， 就是那个谦卑，跟感恩呢，这两个把它分开。然后我们信主久了呢，我们就忘了我们要回到谦卑这个部分来。所以这个 Charles Simon 这个牧师呢，他每一次来到神面前，就是神很快就光照他，他在神面前是完全破碎的，无论他信主多少年。然后他存着一个破碎的心，就是八福里面的第一福，心灵破碎来到神面前哀痛，然后温柔沐浴连续，然后被神的灵整个包围之后呢，他就能够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那这个是江派伯写了一本传记哈。那第二位是这个，第一位是 John Newton， 第二位是这个 Charles Simon。 他的第三位呢，可能多一点的人知道，是叫William Wilberforce， 这个是英国的就是废止黑奴的那个首相。那 William Wilberforce 呢，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那很多时候呢，这个他可能在家里面就是有客人来了，那很重要客人来了，然后突然小孩子啪就冲进来，很快乐的样子。那一般这英国人是蛮保守的，一般旁边的客人然后那个就想把小孩子支开。那 Wilberforce 的个性呢，就是太好了，他就把小孩子抱过来，然后就是跟小孩子打成一片，就我们叫孩子王那种个性。好，我想我们中间好像也有几位像这样子。那种就是被神的喜乐很深的充满。那江派伯牧师呢，就一直觉得很奇妙，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可能有部分人知道，那个 William Wilberforce 他要在那个年代呢，他要废止黑奴制度的时候呢，他不只是废止一个制度，他只能会把一个国家的他的国力呢，等于把它废掉一半的那种感觉。所以他碰到非常多的一个冲突跟困扰，很多的逼迫。但是呢，他的政敌这样讲他说，因为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他一共提案要废止黑奴，一共提了11次，每次提上来，砰就被拒绝，就被打掉。但是呢，他的政敌就是说，这个，我真的不晓得他的力量从哪里来。他提案上来之后，我们几乎整个英国议会就把他打掉，然后隔一阵子他又提上来，好像我们永远打不倒他。那江派伯后来就不断的去追溯这样的生命的来源是怎么样。那他慢慢就发现了，是主里面的喜乐在他心里面特别的坚固。然后 William Wilberforce 他每个清晨祷告，他曾经这样写在清晨祷告的时候，他说默想的时候像两个老鹰的翅膀升起来，人对我的赞美跟对我的意见就逐渐的退去，地狱的噪音再也不能淹没从被神更新的良心所发出的尾声。所以他每一天还不就是说他在初信的时候呢，在这上面记载，他从初信一直到他结婚有11年的时间，他每天竟然花8到9个小时在神的话语，在神的面前。那就是因为那个神的话、神的灵、神的喜乐，把 William Wilberforce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把他装备起来了，所以让他有一股这样的一个毅力去打这一场美好的仗。然后 William Wilberforce 他写了一本书，他大意是这样讲，其实这本书就讲到说他生命中的那个 真的那个战斗力，那他那个耐力的那个来源到底是怎么样。他大概意思是讲这样，因为当时你想看那个英国的整个背景，很多都是基督教的背景在里面，那国会议员很多都是基督教徒，但是呢他就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把神的义跟人的义把它搞混淆了。混淆之后有什么结果呢？就是因为所有的政治家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改变国家，我要让美国再伟大，大概都讲这类的东西，要不然就是 We got to change 啊，每次都讲这个同样的东西。但是后来你就发现很多时候都改不了。William Weber 在那个年代，大概他执政差不多快50年的时间，他事实上到后来的时候把整个英国的整个政治气候翻过来，从非常的自私翻过来变成非常的无私。那原来就是在这一点，就是他去看见说一般的基督徒他之所以会没有动力，会没有喜乐，甚至走错方向，他之所以会做这样的意识，他之所以会翻倒的那个问题呢，是在于他把这个自己做工产生的圣洁当作救恩的途径。那意思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用在我们现在身上，用身上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你可能都经历过这种祷告，说主啊，我每天都每个礼拜天都来主日，我也参加祷告会，我参加主日学，但是主啊，我做这么多，为什么你让我碰到很困难的事情？当你做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你注意看一件事情，你做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是拿你做工所得的义，事实上是人的义，来当做你的救恩。那 William Weber 他的喜乐从哪里来呢？他在打这个仗的时候，这样子这个政治上多难多难走啊，他可能是这样祷告，他说主啊，我本是不配的人，我是从罪坑里面被你救拔上来，我能够到主日来完全是你的恩典，我能够去服侍人关心人关顾别人完全也是你的恩典，我身上我你光照我，我越往里面看就看到我里面其实是一片的黑暗，我没有一丝一毫能够站在你面前称义的事情，但是因为我是这样的光景，你又用你的宝血洁净我，把我这个完全不配的人更新我，要带到你的至圣所面前，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在你面前一无所事，我只能跟你说我在你面前实在是蒙恩的罪人。William Weber 还讲一句话，就是当他去在站在整个英国的那个议院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希伯来书的往后你一翻，在第12章，他是这样子看他英国的议院，他说当他站在英国的整个议院的时候呢，他说你们乃是12章23、22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名录记在诸长子所供的聚会，有审判众人上神与被成全之义的人灵魂，并新约的中保以及他所撒的血。弟兄姐妹， William Weber 他神给他的这个服侍的这个场次是在政治的场次里面。弟兄姐妹，你可能你服侍，我们上次两礼拜前讲，你其实神都给你有牧养的这个恩的责任在这里面。当你到了公司，到了学校，到了家庭，到了教会，到了各个各样的场合，我们求主开我们眼睛，你不是只是站在这里而已，就像我们站在这里，我们不是站在这里而已，我们乃是站在那个锡安山的面前。所以他是因着耶稣宝血，他站那个整个英国的会议在他眼前就是被宝血洁净的一个祭坛，所以他是完全不配的，这样可以服侍这样的一个神的时候，那不喜乐吗？ 弟兄姐妹，下一次哦，你如果问说，我实在想不出任何一件可以喜乐，我真的快乐不起来，哦，或者像我儿子说 ，Oh, I'm so boring， 我很无聊，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去想那个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讲说我很无聊，我很无趣，什么都在讲的时候，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想说我应该怎么做，然后我才是对的，我还才是有益的。但是你去想说，当我们什么都没做的时候，而且是做相反的时候，神却赐给我们的益，把我们的生命翻转过来，这个不值得喜乐吗？那很多弟兄姐妹会讲说，那益是什么？益这个在旧约里面就是神跟人立约，然后立完约之后呢，人能够守约，然后能够回应。那我们都知道人都做不到，是神自己。而且说穿了，旧约所谓神立约，不是因为他跟我们讲好所以他立约，而是在我们跟他对抗的时候他主动的立约。所以旧约里面讲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然后到了新约，他知道我们守不住，哦，我们讲说我们说话算话，我们守不住，我们说话常常不算话，那我不算话就是不义，你知道吗？那我守不住怎么办呢？所以神就亲自变成人，然后替我们，就是我们不义，不义不止那么简单，我们是真的是在神面前得罪了神，罪的工价就死亡，所以神就变成人代赎，成为我们的义，所以这个义完全是神的义。因为这样的神的义，这样子当我去仰望神的时候，我就不会专注在自己的义上面。刚讲的那个姐妹呢，这个动手术那个姐妹，她那一次的开刀完之后，有7天7夜的时间在生死边缘。等到她活过来之后呢，她这样写：短短7天7夜，生死交战，水火交融，天地一隔，地的深处，死亡的幽谷，我这血肉之躯不足90斤，怎么受得了？主啊，这不是我做的，这是主耶稣基督你所做的。你将我从地的深处拉拔上来，从死亡上拯救上来。阿巴父，原来是你与我在一起，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做？我是完全属你的，我内心呼喊的，我愿意任你差遣。然后在面对手术之前呢，他其实是放弃要动手术，因为他开刀开了很多大型的这个手术，他其实听到医生要动那么大的手术的时候，他其实几乎要放弃了。但是他的医生是基督徒医生，他也知道他是基督徒，神就借着这个基督徒医生说，我们不放弃你，我们要开这个刀，我们仰望神，就让神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开完刀之后，他说：我知道神重塑我的灵魂，当我走出医院那一刻，我眼前重现光明，心中燃起生命的火，我内心深深的呼唤，我是属乎你的，活着不是在我，乃是基督里面在我里面活着，活出你的生命是我活的价值，我全然奉献，求主使用我。这世界离我越来越远，主耶稣离我越来越近，心中的喜乐也越来越真实，道路越走越清晰。这就是所以我讲说他为什么会有一个深邃的喜乐，因为他大概他是2年多以前到华埠的国语堂，那他很清楚的承认一句话，就是说他原来是个挂名的基督徒。那经历这些很多这个他的手术之后呢，他来到国语堂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一起的教导，他开始看到说，原来他是挂名的基督徒里面的， 他抓很多利息在自己的义里面，自己为义，然后他就在中间开始慢慢放下来，开始看到说，哇，原来神的义在我的义之外。当我完完全全放下自己的义，然后在追求神的义的时候，那心里面的光明就像刚刚那个描述一样。所以在这个后面这两三年呢，他的生命就不断的被神这样更新过来。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这个刚刚讲的这个第一个要字，就是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守约的，神是义的。当我们倚靠的是神的义，不是我们自己义的时候，那生命的震撼力是深，他生命的喜乐也是深的。然后那我们怎么样用应用神的义在彼此的相顾跟激发爱心勉励神善呢？在前一阵子我在有稍微提到，就是说有一次我们的创办人，教会的创办人，大概是去年的时候，他大概就是奉献了大概一笔金额，想请教会的所有的同工这个全职的同工有一个感恩的不管是午餐晚餐也好。那我们收到这笔金额呢，我们就在想说，这个如果我们去外面吃的话，哇，我们现在同工加上亲属可能比较辛苦，所以我就想说，我们找几个厨师弟兄姐妹，我们再来自己煮结果煮了之后大家很高兴那到了今年，我就想说，我觉得上去年这样做很有意义。我们的传道，我们上大概几个礼拜前有谈过，我们传道不只是传道，还有很多服事的全职同工其实是很辛苦的。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很想再服事他们。好，那后来呢，我就找了几个团契，我们就筹了一笔金额，几个团契合起来的金额，然后我们就煮了一些饭给他们吃。那在煮饭之前呢，这个煮饭容易啊，那客人不来怎么办？所以我就开始写信给所有的同工，他说，我这样写哈，他说不是他，对不起，是我写，我说我们的同工呢正在写代祷信，他说主啊，当牧者在风口浪尖为你做工的时候，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关心。那我就讲到说，当我们去年在服侍你们的时候我们就想念到你，我们在问说是否我们有机会还能够再服侍你。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对保罗书信很熟的话，像不像不是故意装出来的，是真的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原来保罗书信里那种想念都跑到我们的心里面来了。你知道保罗是很会想念别人的，那我们是学而已那我们就问了其他的团契，大家都很愿意想念你们，而且愿意跟就是一起来筹这个奉献，然后一起来服侍你们我们为你在我们中间几十年的服侍无劳无怨忠心的服侍，我们献上感恩。我们在你面前，在神面前都是破碎的，但是主的恩典，主的力量我用了一句话，大概这个比较怪一点，我说主的可爱呈现在我们的软弱，也呈现在我们的微笑里面。所以请你们祷告，请加入我们的爱宴我们微薄卑微的爱宴。如果你不来参加呢我们就不能跟你们一起涌出神给赐给我们的喜乐那不仅发了信，我还当场在这个同工会有说，拜托拜托，你们一定要来啊，要不然饭煮了谁吃啊我们就苦肉计什么肉计通通来了。那感谢主，后来很多弟兄，这个不是弟兄姐就是同工都来了。那这上帝很有意思这个我们叫说，我是在强势讲说，不是靠神的义是不是靠人的义，是靠神的义。当我们神的义是什么？这个彼此相顾，就是替对方想，但是在想的时候完全不是交易，不是我做了这个，我做了这个，那你要报答什么？那个叫交易嘛？那个叫什么？那个人的义嘛？神的义是什么？我做了这个，我不 不要你回报的。但是呢，他这个当你彼此这样做的时候，他会激发爱心，然后就勉励行善。啊，这个传道们吃了东西之后呢，我们都说吃了东西有时候人软心软嘴软什么都软了哈。那他就想说，哎，我们的执事也很辛苦啊。哎，我们几个传人凑一凑钱，我们买一个礼物送给他们。好，那感谢主。然后呢，我有几次我把这个事分享给一个弟兄。哎，那个弟兄突然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他说：“哎，苏牧师啊，我有一个感动，我想奉献一笔钱呢。哎，那你们找那个几个有爱心的厨师，哎，煮饭给那个谁谁谁谁吃上哈。我的意思是，这重点都不知道，重点就是说，当我们用神的意，我们不去计较那些细节，我们就真的是，就因为神是这样的，守约是慈爱。”这样神的意浇灌在这些我们完全不配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这个在马丁路德就讲说，神的意这样浇灌下来的时候，神的意叫做外在的意，因为我们自己挤不出来了，就神对我们做的。当你领受这样意的时候呢，马丁路德再讲一句话，就是说第一个叫做外在的意，第二个叫做他英文叫 proper righteousness， 就是一个健康的意。那你领受这样意，你就问一个问题说，那我当为别人做什么？那个神的意进来之后，我就想把神的意分享给其他的人。好，那我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呢，因为被这种神的意这样滚来滚去滚到头晕，然后那个去年十二月我去参加那个使者大会，刚好中午吃了一顿很丰盛的午餐，然后有很多打包，然后到了这个会场呢，那突然碰到一个教会的长老说：“哎，我们去哪里吃饭呢？啊，这个地方荒郊野外，怎么办呢？”我想说：“哎呀，感谢主，这个耶和华是有预备的，他已经预备好了，我就把我所有的这个人家包给我外包呢，全部嘣嘣嘣送到他的房间里面来。哇，还有龙虾什么，巴拉巴拉一大堆。然后这个长老就愣住了，长老跟长老就愣住了，说：‘哎，你去哪里蹦这些东西出来？这个不是这个。’”我说：“哎呀，不用问，神是丰盛的。好，那我就跟他讲说，前一阵子神在我们教会里面做了哪些什么事情。好，那希望你们的教会也这样做。所以这叫彼此勉励，就是彼此激发。然后有了仰望，有了相顾，再过来你就会彼此勉励，因为你的心真的是送出来了。”然后你看到弟兄姐妹真的走偏的时候，一般我们中国人都不敢不好意思去讲，但是因为你去讲的时候，你可能会付很大的代价，可能人家会不理你啊，或者排斥你。但是这个就是八福里面那个饥渴慕义，饥渴慕义后面那一福是什么？连续人的有福。你被神意充满的时候，那你看到别人有难跑外掉的时候，你就说，你就只是说哦，主啊，求你祝福他们，然后心什么动也不动，那就已经跑错了。所以你的神力充满你的时候，你就会想说，那我还是得凭爱心说诚实话去劝告他们。那中间是很辛苦的习惯。那29节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的人一样。如果你停聚会，聚会松掉的话呢，这个可能大家都忘了你。然后人家也忘了怎么用神的意去帮助你。这个勉励哈，他说是彼此的，因为不是因为我比你强，所以我去勉励你，错了。我没有比你强，我里面充满了人的意，我是在神面前破碎，在你面前破碎，我是求神的意充满我，也求神的意充满你。我们要聚在一起，才能够让神的意彼此流露，彼此勉励，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让神的意完全的充满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不易，你的意高过诸天，但是不是遥不可及， 因为你透过耶稣基督，只要我们敞开心灵，我们就可以领受，我们这是何等大的喜乐。